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1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政府说，莫斯科和基辅方面将举行第二轮和平谈判。在此之前，双方星期一2月28号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交界地区举行过首轮会谈，乌克兰代表要求立即停火并撤走俄军。乌克兰的抵抗加上俄军的后勤失败，减缓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攻势。据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说，在五日的战斗之后，俄军还未有占领任何一座乌克兰的大城市，对基辅的主攻推进到市中心外大约25公里。在此之前，俄军星期日只是前进了几公里。乌克兰人在基辅市内及周边进行不断持续而且是顽强的抵抗。这位官员说，他们俄方因为在基辅缺乏进展而懊恼。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将入侵前在乌克兰边界部署的作战兵力将近75%投入行动，但是社交媒体公布的录影片段都显示，成队的俄罗斯坦克和装甲车已经被消灭。据官员说，俄军的战机和直升机都有被击落，还有俄军部队因为车辆没有油而困在路边。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一对记者说，乌克兰领空仍处于争夺的状态，俄罗斯方面未有在全国实现空中优势，不理是飞机方面还是在导弹防御方面，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仍然完好可用。俄罗斯传媒管理部门警告独立新闻媒体不要负面报道乌克兰战争，包括部队的伤亡。俄罗斯联邦通讯信息技术与大众传媒监督局向至少10个传媒发出了信件，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拉托夫经营的申报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领导的俄语数字新闻网络。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对美国之音证实，俄罗斯星期一封锁了 Current Time 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 Crimea Realities 网站，显然是对他们未有执行命令做出反应。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是美国全球媒体处领导的独立网络。其他方面，警察短暂拘留了几名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报道反战抗议活动的记者，当局并对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了限制。媒体权利专家萨伊对美国之音说，从乌克兰入侵开始，俄罗斯当局就试图严密地限制独立报道。萨伊是纽约保护记者委员会欧洲和中亚计划协调员。美国在星期一宣布驱逐莫斯科驻纽约联合国使团的12名外交官，原因是他们从事了间谍活动。美国已经通知联合国和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使团，我们正在开始驱逐来自俄罗斯使团的12名情报特工的程序。他们被控利用自己居住在美国的特权，从事违反我方国家安全利益的间谍活动。美国驻联合国使团发言人布利维亚达尔顿在一项声明中是这样说的，我们是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采取的这项行动已经酝酿了好几个月。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瓦西里列边贾对记者说，美国让这些人在3月7号之前离境。他说，这是美国政府的敌对行动，违反了华盛顿作为联合国东道主的义务。列边贾称驱逐令是悲哀的消息，并且说，这显示东道国美国严重不尊重联合国宪章与东道国家协定以及日内瓦公约义务，日内瓦公约还适用于外交人员的待遇。列边贾在一次有关乌克兰冲突的记者会期间接到一个电话，得到这个消息，他说美国将这项决定的信件递交给莫斯科驻纽约的使团。这个不是第一次美国宣布俄罗斯驻联合国的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在俄军大举入侵乌克兰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2月28号派遣一个由前最高军事与安全官员所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台湾访问，来展示对同样面临北京军事威胁的台湾的坚定支持。 路透社引述拜登政府资深官员的消息独家报道话，美国代表团由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穆伦率领，而该代表团是在俄军入侵乌克兰导致台湾担心北京利用欧洲战事分散西方注意力的机会突袭台湾之际前往台湾访问的。虽然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台海两岸就一直分离分治，北京坚持认为台湾是它的领土主权的一部分，而且即使使用武力亦都要实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由于中国当局认定蔡英文政府奉行台独政策，因此从2016年蔡英文主政以来就切断了两岸之间的所有官方联系，北京仲持续增加了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军事活动，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以来，虽然俄军的侵略行径遭到美欧以及全球多数国家的谴责，北京却一直为普京的行动去找理由打圆场，甚至一再指责美国煽风点火，指责美国和北约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试图以普京的侵略有理论来到换取未来北京对台湾出手时俄罗斯对中国的支持。随着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失控，感染数量几何式跳涨，2月28号单日暴增，首次突破300,000大关，香港政府仿效中国大陆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失效，卫生当局暗示可能需要实施中国大陆式的强硬封城措施。香港星期一新增34,46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只有4宗为输入，新增87宗死亡，连同滞后数字共报124个人离世，年龄37到105岁。尽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较早前曾经排除严厉封城措施，改为采取强令全港市民3月份内接受3次的核酸检测。不过香港最高卫生官员星期一表示，禁足令仍然是一个选择。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3月1号发表他就职以来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说。这次国情咨文演说正值拜登总统本人支持率低迷，他的执政团队面临内政、外交、新冠疫情等诸多挑战之际，今年又适逢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分析人士预计，拜登总统的演说将会聚焦在经济、抗击疫情和应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的挑战等领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美国宪法第二条要求总统定期向国会提供国情咨文，并且对国会审议这些措施提出他认为必要和适宜的建设。拜登在去年上任之后没多久，曾经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了讲话，但由于那次讲话发生在他上任的第二个日历年之前，因此不被视为是国情咨文演说。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月正式邀请拜登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讲，当时拜登政府正是努力控制由奥密克戎变体导致的新冠病毒感染率暴增，压制通货膨胀，维持美国经济复苏，降低失业率等的挑战。拜登的国情咨文演讲亦都正值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以及西方自由民主世界构成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不单止导致乌克兰的危机严重升级，亦都造成了俄罗斯和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破裂。拜登总统预计将会在国情咨文演讲外交政策部分优先提到俄罗斯的挑战。他说显然俄罗斯将会是他的头号要务，俄罗斯危机是对拜登总统的领导力和美国力量的考验，他明白到这一点，所以他认为这将会是他将会讨论的一个重要的话题，亦都是他的外交政策部分的中心。何千木表示，中国亦都将会是拜登国情咨文讲话之中的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是对中国的立场将会是既竞争，亦都是一些议题上面保持合作，避免同北京的关系走向敌对。他说他认为他的信息将会是对中国的专制行为和人权镇压的批评，拜登总统将会倡导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特别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 以幫助平衡中國的力量。同時他認為他亦都將試圖強調美國願意同中國合作，不希望成為敵對的關係。何天穆用表示，拜登預計會談到他上任一年以來在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就，特別是在修復並且鞏固和美國盟友關係的方面。他又說他認為他想大談特談的最大成就是他在建立多邊聯盟和支持民主價值觀方面的成就，因此他將會主要談論這一點。這些主要指的是四方安全對話 Quad 和澳英美三邊夥伴關係 AUKUS 和民主峰會 Summit for Democracy。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里哈夫鮑爾對美國之音表示，3月1日的國情之文講話為拜登總統爭取國會議員同選民對他標誌性的重建美好未來法案的支持，並且在今年11月中期選舉之前獲得通過，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他說他認為拜登會嘗試去話重建美好未來計劃將會完全由稅收提供資金，因此他不會加劇目前通脹高企的情況。他說拜登還會表示，以長期來看，重建美好未來計劃將會通過，使到更多的人去工作，通過給育兒的費用、家庭的開支、醫療費用提供經費等措施來到減少通貨膨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說，拜登總統並不一定會在國情之文演講之中謀求為重建美好未來的法案爭取支持，相反他可能會將重點放在兩黨都支持的立法議程上面。白宮辦公廳主任克萊恩上個星期對民主黨參議員表示，拜登總統的演講將重點談到他為重建美國經濟所採取的措施，包括應對高通脹和提振美國製造業，並以此來解決供應鏈的問題。他說重建美好未來法案的重點是醫療保健、氣候和兒童稅收抵免和普及學前教育。該法案去年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但並沒有得到參議院全部50名民主黨參議員的支持。阿富鮑爾認為拜登亦都不是幾有可能在星期二的國情之文演講之中談及政府在貿易方面的舉措。如果他能夠大張旗鼓地談及這個特定的議題，將放寬貿易壁壘作為降低通脹的一種方式，他就會感到非常之驚喜。拜登政府在21日公布了美國印太戰略報告，其中提出在2022年初構建印太經濟框架，包括公平和有彈性的貿易、數字和新興技術供應鏈的彈性、基礎設施、去碳化和清潔能源，以及稅收和反腐。阿富鮑爾表示，拜登政府在貿易方面同時面臨住來自民主黨進步派議員和共和黨支持前總統特朗普的議員的反對。新的印太經濟框架與其說是一個志在填補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 空白的貿易協議，反而不如說是一個具有經貿內容的反對中國的聯盟，其中的細節就是改善環境、提高勞工標準，在數字貿易方面和美國保持一致。除了內政和外交方面的議題之外，預計拜登亦都將會談到他的政府在抗擊新冠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就和面臨的挑戰。隨著全美各地新冠病毒感染率的大幅回落，再加上超過3%的美國人已經至少接種了一劑新冠疫苗，很多州都開始相繼取消疫情相關的限制措施。有民主黨人建議拜登應該在國情之文演講之中釋放出美國抗擊新冠疫情已經進入新階段的信號。白宮新冠疫情應對協調員齊恩慈上個星期表示，鑑於所有這些進展和他們目前所掌握的工具，他們正是朝著新冠疫情不再是一個危機，而是他們可以保護和治療的時代邁進。他說拜登總統和他們的新冠疫情應對團隊正是為這個未來積極籌劃。今年全部535名國會議員，包括435名眾議員和100名參議員，全部獲邀出席拜登總統的國情之文演講，但與會者必須全程佩戴 N95 或者 KN95 級別的口罩，並且出示新冠核酸檢測陰性的證明。這次國情之文演講對支持率低迷的拜登來說意義重大， 他需要争取选民对他施政议程的支持，为十一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作准备。难得公司的何天木说，他需要非常谨慎，鉴于他在美国的民调数字低迷，一个大的失误会造成极大的政治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英国、欧洲等多国26号已经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将几间的俄罗斯银行逐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简称 SWIFT， 中国到而家仲未明确站边。专家认为，中国处于中乌经济利益与中俄合作关系的两难处境，中国或者将扮演调停的角色，并且提供俄罗斯被制裁后的替代方案。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俄乌情势越演越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1日承认乌克兰东部两地区独立，并下令俄军进驻。24日，普京宣布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25日开始进入首都基辅，对俄军入侵，乌克兰军民选择全民对抗。26日开始同围攻基辅城区的俄军爆发激烈的巷战。中国央视新闻在2月25日最新消息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同普京通话，表示支持俄方同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根据中国央视的报道，习近平强调，中方根据乌克兰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中方的立场，要摒弃冷战思维，重视和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通过谈判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随着俄乌冲突不断升级，中国态度反趋向模糊，引起各界的关注和猜测。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兼任教授郭崇伦表示，中国的立场是左右为难。
第一个，他认为仍然应该有主权独立跟领土完整的原则，这个其实是他之前和平共处五原则里面所引申出来的。
郭崇伦说，第一，中国依然坚持他从之前外交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之中衍生出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原则。这方面，中国因为利益原因倾向于乌方，因为乌方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并非欧盟或者俄罗斯。第二，中国亦都有倾向俄方，例如中国反对北约东扩，反对某集团为了增加自己的安全而无限制地以他国的安全作为代价。郭崇伦表示，本来中国希望以俄乌在2015年签署的新明斯克协议满足前两者，但是协议内容之中包括俄方认同乌东两地区仍然是属于乌方的领土。目前俄罗斯承认两个地区为独立共和国，令到中国的处境很尴尬。前美国麦道航天工程经理、台湾战争学院名誉讲座教授廖宏祥表示，中乌有实质的贸易和技术合作，尤其是在军事科技方面。
乌克兰对中国最重要的军事科技之一是 B-30KP-2 航空发动机，不仅解放军的运20运输机要用，轰6轰炸机也得依赖乌克兰，而乌克兰最大的发动机制造厂也是前苏联最重要的航太厂商之一的 Modorsich 马达西奇公司所生产的米格机。
廖宏祥说，乌克兰对中国最重要的是 D30KP2 航空发动机，不单止解放军的运20运输机要用，轰6轰炸机也都要依赖乌克兰，乌克兰最大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商，前苏联最重要的航天厂商之一，就是马达西奇公司所生产的米格机、苏海27直升机运输机的各式发动机都为中国所用。廖宏祥指出，在经济合作方面，中乌双边贸易额每年超过150亿美元，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举足轻重，因此中国对乌克兰的立场不会与俄罗斯同步。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张国成教授认为，乌俄双方都未放弃谈判的可能性，因此中国在等待战争在几日之内结束之后，乌俄进行谈判，再由谈判结果决定中国的立场，甚至很有可能出来扮演调停的角色。
也是中国对这个现在国际间最重要的热点哦，这个有调停的地位跟力量，这个当然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人的民心士气，还有对习近平的这种认同，当然一定是正面。
如果中国对于目前国际间最在意的热点具有调停的地位和力量，这些将对中国的国际观感、国内的民心士气以及对于习近平的认同有正面的效果。习近平在2月4日和普京会面，如果最终是俄方获胜，中国等于是押对宝，那么无论战争是否定义，对于习近平的威信和支持度想必大为加分。张国成指出，目前国际间最关注的是谈判的结果和乌克兰的命运，中国乐得暂时不表态，再视情形出面调停，藉此提升自身的地位。普京在2月21日签署法令，承认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2日在记者会上面对外媒提出的乌克兰的问题，连连回避了14题，未正面作答。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教授廖宏祥表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并未被国际间承认为国家，而是由俄罗斯支持的叛乱地区。普京的目标是要将乌克兰纳入他的势力范围，甚至好像白俄罗斯一样成为他的附庸国家，所以北京并没有必要承认他的独立。
Donetsk and Luhansk 这两个地区只是普丁的工具而已，他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真要类比的话，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就像中国要并吞台湾一样。
廖宏祥说，这两个地区只是普京的工具，他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要真是无疑的话，俄罗斯要并吞乌克兰就好像中国要并吞台湾一样，而俄罗斯用这两个地方证明乌克兰可以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他的理由就是历史上的同文同种，而中国到目前还不止不拿得落金门和马祖，亦都是用这两个小岛来到牵绊住台湾。廖宏祥指出，中国不会承认这两个地区是国家，但是中俄近年来关系密切，亦都令到北京处于非常尴尬的状态。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兼任教授郭崇伦认为，中国在承认乌东两地区独立与否的问题上面是在度打模糊战，而且有先例可循。
因为在2008年，俄罗斯跟乔治亚的打了一场仗以后，成立了两个独立的共和国，那个也只有俄罗斯自己承认而已，中国没有承认。
郭崇伦说，2008年俄罗斯从乔治亚，又称格鲁吉亚交战之后，成立两个共和国，但是亦只是接受俄罗斯承认，中国并未承认。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后进行公投并入了俄罗斯，中国自始至终未承认克里米亚独立或者是并入俄罗斯，目前名义上仲是认为克里米亚是属于乌克兰的一部分，因为中国亦都担忧假若承认克里米亚或者是乌东两个地区的独立，未来美国如果介入两岸的问题承认台湾独立，中国是很难否定。郭崇伦又表示，中国对于乌东这两个地区不会加以谴责，亦都不会承认它的独立。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张国成教授认为，中国在乌东两个地区的问题上面并不尴尬。他说，中国对内和对外的政策向来分得很清楚，苏联解体之后，很多国家都脱离苏联而独立了，虽然中国并不乐见苏联解体，但是中国亦都并未因此担心自己未来可能面临解体的问题，就不承认那些从苏联独立的国家。既然俄罗斯承认乌东两地区的独立，中国就暂不表态，盘算俄罗斯将会如何来到操作克里米亚一样，将乌东两个地区并入俄罗斯，届时若要表态亦可。张国成表示，乌东两地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内政或者是中国处理两岸问题不会造成冲击或者是挑战，自然不必在这个时候面对。俄军涌入乌东之后，美国、英国和欧盟以及其他西方的盟友已经宣布或者承诺要对俄罗斯银行、官员、企业、领导人和公司实施制裁，同时都将会管控货品出口俄罗斯，要令到俄罗斯业界和军方拿不到高科技的产品。 歐盟、法國、德國、意大利、英國、加拿大和美國在2月26日晚間發表聯合聲明，承諾將會選定的數間俄羅斯銀行逐出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 對於中國是否向俄羅斯伸出援手緩解它被制裁的處境，北京當局目前尚未表態。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主任張國成教授認為，作大的中國顯然造成美國和西方國家維持國際秩序的困難，令到西方的制裁效果大為削減。張國成說，很多人批評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俄的制裁的強度不夠，但目前是一個中國在經濟和國際力量越發強大的時代，如果制裁的力度過大，很有可能反而更將俄羅斯迫向同中國合作，兩者深化盟友的關係。面對各國對俄的制裁，恐怕中國能夠向俄羅斯提供的選項亦都越來越多、越來越大，因此西方國家亦都面臨住困難的處境。張國成指出，中俄可能因為這次制裁而發展更深的戰略合作，中國已經能夠為被制裁國家提供出路，但有可能藉此成為國際秩序的潛在變更者，更加助長各國拋棄國際條約的風氣。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兼任教授郭崇倫表示，將俄羅斯逐出 SWIFT 支付系統將會是最嚴厲的經濟的懲罰，但是發動制裁的國家亦都將會難以從俄羅斯購買天然氣等任何原物料的商品，從而引發物價上漲，對於德國、意大利等高度依賴俄羅斯天然氣的國家十分不利。再者，其實俄羅斯早有準備，自己亦都有一套SPFS 交易清算的系统，更重要的就是中国能够提供其他的替代方案。
最近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签订的油气买卖的据说高达6000亿，其实就是完全避开了 SWIFT 的系统。
郭崇伦说，最近中俄签订的巨额的天然气交易亦都是完全避开 SWIFT 的支付系统，目前貨幣交易上面 SWIFT 同中國自己的支付系統的交易量大約是10:1，如果俄羅斯加入中國的系統，就能夠抵消美國對俄的制裁。其實中國亦都在度佈局，考慮如果未來入侵台灣的時候，美國因此對佢施以經濟制裁，中國應該如何嚟到因應呢？所以近期迅速發展數字貨幣作為替代方案。郭崇倫指出，雖然未來中俄必然加強合作關係，不過中國亦都將會避免同美國關係的惡化，才能夠在今年20大之前對於習近平發揮短期效益，所以目前中國對於加強同俄羅斯的經貿合作將會且戰且走。前台灣戰爭學院榮譽講座教授廖宏祥表示，中俄近期多次聯合軍事演習可能是更具體的軍事合作的前奏，不過經貿方面加深合作的空間就很有限了。
美國已經對中國禁運了很多科技，拜登上來之後雖然較為緩和，但是禁運依舊。中國現在最重要的優先順序是說服華府解除一部分的禁運科技。
廖宏祥說，美國已經對中國禁運了很多的科技，拜登上來之後雖然較為緩和，但是禁運依舊，中國目前最重要的優先級應當是說服華府解除一部分禁運的科技，而不是同俄羅斯深化合作。俄羅斯全面攻擊烏克蘭的第一日，股市大跌45%，盧布亦都跌了14%，而這些還不包含過去兩個星期跌的15%，而這些都還是在美國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效應還未有出現之前的市場預期心理的使然。因此就算中國想要加強同俄羅斯的經貿合作，效果亦都會非常有限。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美國總統尼克松是訪華50周年之際，美國出了一本的新書，講述在美國開啟了與中國的接觸政策之後，美國的精英包括政界、商界和學界的領袖是怎樣受到中國廣大市場的誘惑，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說客，講述他們幫助壯大中國的同時是怎樣損害美國的利益，令到中國最終成為了美國的對手。在書中，作者仲指名道姓，將尼克松訪華打開前路的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前國務卿基辛格稱為是中國影響的代理人。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在華盛頓報導。
在这本名叫做《美国第二美国精英们是如何让中国强大》的书当中，被作者点名的还有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迪士尼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伊格，亦都包括老布殊总统的一家。这本书在美国引起了不少的反响，多家的智库都对这个进行了讨论。有人认为作者的讲法太有争议，因为在美国很多人真诚地相信加强同中国的联系是在这里做好事，是希望通过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来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曾经讲过，同中国接触为中国人民创造一个选择社会体制的机会。前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曾经是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美方主要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就美国当年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曾经这样讲过。克林顿总统当时的看法是，贫困的国家相对来讲不太稳定，一个贫穷的角度，如果民众看不到希望，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在任何情况底下，这个都应该成为美国的政策，就是帮助一个希望发展的国家，特别是希望遵循国际规则的发展的国家。所以总统将入世当成为是一个可以为中国民众创造机会的途径。但是亦都有令指出，虽然如此，作者在书中举出的大量实例令到他的结论很难辩驳。美国汉学家林培瑞现时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他曾经为当年访华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做过翻译。林培瑞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喜欢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将美国对华关系当中养虎为患的问题是说到位。他说，为什么养虎为患呢？这个虎为什么养起来呢？这个跟美国的商界很有关系。六四以后能够到中国去投资的大公司，将中国便宜的劳动力给予剥削下来，做波鞋、做玩具，这个是美国大公司，不单是美国的，应该说是跨国的大公司看到的一个好机会。这个问题就是跨国公司和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书的作者石宇在中国生活过六年，曾经担任过时代周刊驻北京的记者。他在书当中是揭示了中国所讲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概念的真实内涵。他对美国对华的接触政策背后的逻辑亦都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当记者问接受他的采访的时候，当记者对他进行采访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本书主要是要传达什么的信息，是怎样是触动了你要写这本书。石宇表示，是怎样驱使我写这本书。我从2006年到2011年一直是在北京，是返回是美国的时候，发现了一些美国人、美国的精英描述中国的时候，不是用独立的语言，亦都不是中国人的语言，而是用共产党的语言。所以他是想就这个是太过奇怪，为什么返回到美国之后，听美国人讲中国，用的是中国人的话，中国式的宣传概念。所以他是开始研究中国的影响究竟是如何进入美国。当他在中国，他跟大家傾起偈上來，大家都說這個是東風壓倒西風，但是後來他是發現不是東風，也都不是中國的影響，而是共產黨的影響。他在這裡想明確的一點就是說，他寫書的時候、做事的時候，他是不是反華，而是反黨、反共。反華以及反黨是兩碼子的事，必須要隔離這兩個的概念。而在美國都聽到些什麼東西，大家都是怎樣說。石宇說，比如大家经常说中国有5000年历史，这个反而不是说中国是没有5000年历史，而是中国共产党用这个的讲法暗示他们才是中国历史的合法继承人。中国有这么多历史悠久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是那一段历史的巅峰。叙利亚也都有5000年历史，埃及也都有5000年历史，大家是不是这样看他们？大家未有看到这些的历史文明达到顶峰，因为他们是没有共产党宣扬那些东西。另一个常见的讲法就是中国使到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好，共产党还是让数以亿计的人陷入贫困呢？ 中国人从1979年到到1980年代初，真嘅系1980年代末期脱贫。嗰一句说话系暗示共产党系大家摆脱贫困嘅原因。实际上，中国人响1980年代、1990年代以及今日，非常之努力咁使到自己摆脱贫困，唔系党，唔系因为党。石宇表示，主要信息就系中国共产党将好多嘅负面嘅嘢系倒转到系中国，大家系可以反击，唔系用麦卡锡主义，亦都唔系用种族主义嘅方式。响推特当中，石宇表示，佢系认为基辛格系中国影响力嘅代言人，系最应该为目前嘅美中关系嘅问题负责嘅人。点解系咁多人系喺当中，你单独系指出系基辛格？石宇表示，点解话佢系应该系为美中之间嘅问题负责嘅嗰一个人，系因为自1972年以嚟，尤其系自1982年基辛格创办基辛格协会以嚟，嗰、那个系不断咁倡导同中国建立更加密切嘅关系嘅最重要嘅美国人。佢咁样做并唔系因为佢认为呢个系符合美国嘅利益，佢咁样做系因为佢认为呢个系符合中国基辛格协会以及基辛格自己嘅利益。石宇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友谊嘅概念。毛泽东讲起斯洛嘅时候，称呼佢为斯洛朋友，而唔系斯洛先生、斯洛记者。友谊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概念，友谊是共产党的另外一个术语，类似让数亿人摆脱贫困的概念，它是中宣部的一个概念。它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中国的朋友，你是共产党的朋友，你是帮共产党扩展它的影响，这个是一个非常之特别的术语，很长的时间大家用的也都是随便。他们说太好了，你是中国的朋友，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这样这个也都意味着你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基辛格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拥有的最重要的朋友。有好几个人亦都写到了这一点，大家这样描述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你和共产党是步调一致。他相信朋友的意思是在这一处，按有的人的想法就是中共的走狗。大家是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其实就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意思。基辛格多年以来所做的是影响了美国人看待中国的方式，但是这个并不是对真正的中国，而是共产党想要在国际上塑造的形象。石宇表示，1990年代的中期，金里奇亦都是当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籍的前议长，主张让台湾进一步独立，让台湾恢复他们联合国的席位。他和基辛格谈过这件事情，但是基辛格说不好，这个并不是我们做事情的方式。他利用自己的威严、影响力以及是魅力去说服金里奇，令到他是相信这个是一个差的想法。在美国的政策当中，甚至在其他国家的政策当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基本上可以说，从1982年起，他是用了很多的手段去推进和中国的友好关系，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石宇觉得不是错误，是实际上非常支持尼克松所做的事情，认为尼克松是对的，基辛格是错的。他对那次的访华之旅本身的关注是太多，而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却是很少关注。就好像大家是所知道的，尼克松在丑闻当中离职，但是他未有参与咨询业务，他亦都未有成为商人，他只是福特接任尼克松的美国第38任总统，在离任之后加入了这么多的董事会，出卖了美国总统的职位。尼克松和中国保持着关系，但是他这样做是作为一位资深政治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商人。当尼克松去中国时候，他会和政策助手一起访问。当基辛格去中国时候，他会和其他作为他的客户的商界人士一起拜访。基辛格和当时的美国国际集团 AIG 的总裁格林伯格一起去过几次，并且帮助他在中国拓展业务。尼克松会去谈论政策，尼克松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对中共的批评远比基辛格更加严厉。石宇觉得这个亦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美国的政界、商界以及是学界如何影响了美国人看待中国的方式，除了基辛格之外，还会提到很多政界以及商界的领导人。很多人说 你的书是非常具有挑衅性，在你看来你是如何让中国强大损害美国的利益。石宇回答说，他们压倒了对中国的批评，放大了对中国的赞美，从而形成了我们现时的这个体系。你要知道，直到最近强烈批评中国的美国商业领袖以及是一些前政客来讲，是都一个是禁忌，我怎能够讲中国的坏话呢？这些都是我自己个人的意见，这个是我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很长的时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概念，这个就是我们不能够讲这些负面的说话，因为它可能会得罪共产党，这个可能会冒犯中国人，这个可能会让我们在中国的生意是很难做。正是这些非常限制性的框架，阻止了我们就应该是如何跟中国打交道，进行真正的健康的辩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关于美国应该如何跟中国合作，我们有过各种不同的认知框架。在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现时中国是苏联的敌人，所以我们应该是与中国合作以反击苏联。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和苏联解体之后，这个亦都不幸，因为中国在全世界的观众面前屠杀学生，所以我们是需要一个新的理由。好，如果我们同中国做生意，他们会进一步开放，因此我们对经济扩展到他们的国家，对他们以及是我们都有好处。我们当时就是用这个理由，直到2000年代的中期，当中国开始在国际上变得更加强大，并且开始反击美国的利益的时候，我们又说，好，我们可以塑造中国，我们可以让他们成为是美国控制的全球体系当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现时我们需要找到下一个的叙事方式，以前的叙事方式都是行不通，特别是在21世纪。现时在美中真的有可能站在战争的对立面的时候，我们却是没有展开足够的全国性辩论。美国未来应该是怎样走，这个是不是正确的方式，我们如何去讨论这个问题，而不受到试图在中国扩大业务以及影响力的商界的影响。当记者问到，所以这个亦都是美国学界以及是荷里活的问题，你书当中是两到三章是谈到是中国在美国学界以及是荷里活的影响力的话，这个又是如何侵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什么你要将这两个的领域单独提出来。石宇说，将荷里活单独提出来讲的是因为它可能是美国商业部门当中最亲北京的一个，而且它亦都是宣传重要载体。我哋喺呢一度用宣传呢一个嘅意思系比较宽泛，佢用嘅系政治影响力，影响系荷里活嘅所做嘅好多嘅事情。荷里活特别怕系得罪中共，唔理佢哋喜唔喜欢，佢哋都经常宣扬中国嘅利益。真正影响到我嘅系我喺2017年喺重庆睇呢个《战狼二》呢一部电影。在电影的一开始，男主角是在同一个是贪婪的开发商里面打斗，这个是一部非常之爱国的电影，在里面有中国的敌人，在荷里活的电影里面连一个中国的敌人都不会有，不能够有中国人是坏人的情节。我当时是非常非常之震惊，在这样的一部爱国的宣传片当中，中国人可以是坏人，而美国却是无法是这样做。对于大学来讲，大学对中国更加开放，更加坦率，比荷里活是更加真实，这个是美国非常之重要的部门，要知识生成的地方。我认为讲究中国领域的人对某些事情的谨慎方式是有损的时候，对开放的知识的追求，你必须要能够提出很多的想法。有些人说，我们不谈政治，但是你必须要谈，你谈中国的时候不可能不高度关注政治，你要知道，或者你不能够忽视这些事情。我是发现到这个是不利于学术自由的观念，但是在美国有很多的政界及商界领导人，他们在试图跟中国加深联系的时候，他们是真正地相信自己是在做着一件正确的事情，你又怎样去看待？石宇说，他是对好像基辛格这样为自己利益而这样做的人不以为然，确实有很多聪明的人和我的看法是不同，我认为这个是很好，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我认为他们的批判性思维鼓掌。美国智库当中有很多人，很多的美国记者以及很多的学者可能不同意我的结论，他们会说，你知道中共不是敌人， 我哋误解咗中国，我觉得呢个系进行健康嘅辩论嘅一部分。我担心嘅系大家出于经济嘅原因，出于恐惧，出于自我审查系咁样做。你亦都提到美国公众有啲嘅觉醒，对北京嘅朋友做法有咗意识，你会阻止呢种嘅做法？石宇话：但愿如此，呢个对我嚟讲亦都系好难。我系希望佢哋越嚟越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系喺度做紧啲咩嘢，但系我亦都担心越嚟越多嘅反华情绪以及针对中国人嘅暴力行为。我系希望我哋关注嘅系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将两者分开。不过总体嚟讲，呢个系一个好嘅趋势。我好高兴睇到女子网球协会为支持彭帅所做嘅一切。我是很高兴看到一些的政界人士在这里讨论中国，我确实是觉得这个变得越来越现实，但是这个其中有一条线是必须要谨慎。记者问，所以你的书里面最后一章就是关于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你担心你的书会引起公众的恐慌和排外的情绪。石宇表示，他是希望不会是这样，他的确是很担心，这个就是他这样结束这本书的原因。美国有着如此可怕的反亚裔历史，你要知道我们称之为是黄祸，这种非常之东方主义的看法。你要知道大批东方人涌来要占领我们的什么东西，我真的是很担心鼓励这些的想法，是强烈谴责他们。石宇表示，他亦都担心我们的红色恐慌也是麦卡锡主义，也是跟随共产主义者的历史。我认为当大家允许不同的观点存在的时候，我们的体系才是最强大的。我认为需要将出于商业原因，出于一些非法原因这样做的人，以及持有这些的观点的人分开。我亦都觉得有这样多华裔美国人以及亚裔美国人自然而然咁对中共持批评嘅态度，但係当佢哋睇到有人诋毁中国人或者係华裔美国人嘅时候，你要知道呢个反而会激起佢哋对中国嘅同情。所以我觉得既有强烈嘅道德原因，亦都有战略原因，呢个确实係一个需要面对嘅重要问题。记者提出最后嘅一个问题，但係并非不重要，你嘅书名从乜嘢嘅地方係想出嚟嘅呢？石宇表示，开玩笑嘅时候讲㗎，可以将它翻译成为是美国狠意，题目来自同特朗普所讲的美国第一，特别不恰当的民族主义观念，我们是需要摒弃这一些。它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同俄罗斯不同，俄罗斯正在制造混乱，为了混乱而混乱。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与其说是削弱其他国家，不如说是加强中国。我确实是认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北京是希望中国返回到世界的中心，使到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的很多宣传都在暗示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抵御是徒劳的。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我对这两个想法都进行了回击。我亦都希望我嘅书起到预警嘅作用。如果我哋系持续忽略呢啲嘅事情，如果我哋按原来嘅方式做事，美国就唔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嘅国家。这个或者系不可避免噶，或者这个系冇任何嘅关系，或者这个系会更加好。令到我哋对此进行辩论。如果这个唔系应该发生嘅事情，我哋应该系点办？我哋应该会系如何应付？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协助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的通知，中国教育部亦都承认今年毕业生就业的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专家认为疫情、行业的监管和需求下降等的因素造成大量失业，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更加下滑，政府的补助计划没办法有效提升就业。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八个部委近日发布关于深入实施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力促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的通知，强调要发挥示范基地带力动的作用，力争2022年为高校毕业生提供200万个高质量就业机会，为全国作好创业带动就业工作作示范。中国教育部承认受疫情等多重的因素影响，今年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复杂严峻。2018年7月，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六稳，意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2020年4月提出六保，意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受到疫情复发、房市紧缩、加强监管和双碳政策压制产业发展等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压力加大。多数国际机构预测中国2022年经济增长率落在 4% 至 5.6% 区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郭丽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些是世界发达国家共同的趋势，而且经济增长率未来会再下降。他说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轨迹确实正是向下走，他认为这些亦都是国际间认清事实的时候，亦都就是依历史经验来看，在长远的光谱之中，已经开发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会放缓至 2% 到 3%，即使是中国亦都不是有可能证明它可以例外。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创造了1269万个新的城镇就业机会，同比增长了83万个，低于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的同期的水平。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1%。 分析人士认为，官方的失业率并没有完全捕捉到所有的负面经济的变化。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教授卢正峰对美国之音表示，早在胡锦涛时期，中共已经提出新常态的定调，中国经济不会再是两位数的成长。疫情爆发，再加上习近平的打贪，以及中国对他国不公平贸易制裁等使得的资金出走，经济增长放缓是必然的事。他说实际上中国政府发表的经济数字向来都有造假的情况，虽然官方宣称疫情控制得宜，经济复工复产逐步达成，经济表现亮眼，前景睇好，但是这些都是大内宣和大外宣，自己喊自己壮胆，实际上经济发展遭遇困难，前行艰辛，因而年轻人就业机会和谋生日渐敏感压力。中国问题专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教授吴建中认为，疫情恶化之后，中国消费支出萎靡是拖累就业市场的主要因素。他对美国之音说，服务业雇佣占了中国近一半的劳动力，但是由于中国推行的新冠清零政策要求随时封锁疫情爆发区域，消费者在餐饮和旅游等服务支出方面表现欠佳，中国经济增长势头疲软就会进一步影响就业市场。由于追求清零容忍的新冠政策继续拖累消费，加上监管对房地产和科技行业的打击，劳动力市场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挑战可能会不断加大。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郭丽珍表示，除了疫情影响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其中个别行业被监管所造成的就业影响十分显著。他说人口和劳动力增长放缓，加上对中国传统出口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外部需求疲软，从长远来到看，将会继续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下行的压力。对于金融科技等行业实施更严格的监管，以及试图减少国有和私营部门的庞大债务负担的措施，亦都会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是武汉光谷自贸科技研究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波并不是这样认为。他对美国之音说，行业监管政策的调整对就业的整体冲击不会很明显，但是对于譬如大学毕业生等特定人群可能会大一些，因为监管所带来的冲击一般体现目前对于工作经验不丰富的人群。吴建中教授又表示，去年中国官方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为由，打压了一批科技巨头，造成新一波的裁员潮，并且长期影响了这些公司的招聘的前景。吴建中说，普遍生存困难，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可以说是不增反减，这些都势必造成今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困难。中国用 工荒出現在創造業主要是經濟比較發達的沿海的地區，這些是一個結構性的短缺，因為中國的職業教育很差，中國的技術工人特別短缺，所以有些企業想招熟手的工人，技術工人招不到。吳建中指出，中國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從事較為彈性的非典型的工作，顯見隨著經濟的放緩，就業前景跟著惡化，靈活就業這個詞被普遍視為官方對失業的美化用詞。2022屆中國大學畢業生規模預計將會達到1076萬人，為史上首次出現年度大學畢業生人數突破1000萬人的大關，同比增加了167萬，規模和增量都創了歷史的新高。中國教育部承認今年畢業生就業形勢依然是複雜嚴峻。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教授吳建中表示，不單止是中國大學畢業生面臨嚴峻的就業問題，連海歸派失去了優勢。他又指出，大部分的行業起薪太低，工資沒辦法償還留學的學費等的原因，都令到海歸的畢業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某個社交平台上面一個名為海歸廢物回收互助協會的小組裏面，不少留學生分享住自己回國之後的種種迷惘和困擾。武漢光谷自貿科技研究院院長陳波表示，海歸逐漸失去優勢是一個趨勢，其中主要原因有三個。他說，首先是海歸的數量越來越多，供給了過多的價值的下降，再者假如是沒有較強專業的技能，剛是彭海歸背景是沒有太大的競爭力的，因為目前中國的英語教學已經非常普及。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失去了優勢的海歸主要就是來自不知名大學的本科或者是碩士，不少海外學校追求收益，在賺取留學生大陸學費的同時大大降低了入學的標準，導致出現了部分留學生可能還沒辦法通過高考的現象，使到工作市場對此作出了反應。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教授盧正峰認為，中國缺乏自由度，有極度政治化的問題，更是海歸派失去優勢的重要的原因。他說，中國海歸派人士向來未被重用，亦都被質疑忠誠度，他們沒辦法在自由開放的生活和研究條件提出意見和建議，使到受限制的才能沒辦法發揮，這些對中國經濟當然發揮不到作用，更何況美中貿易和科技戰落來之後，人才交流和赴美高等學校留學進入高科技研究室的路遭遇到中斷，自然更是無法施展抱負和長才。中國國家發改委、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等八個部委近日連決發布關於深入實施創業帶動就業示範行動力促高校畢業生創業就業的通知。這份聲明之中指出，近年來越來越多大學畢業生投身創新創業，但亦都面臨融資難、經驗少、服務不到位等的問題，政府將為青年企業家提供特殊的幫助，因為創業對拉動就業具有乘數效應。中國國家發改委建立了扶持高校畢業生創業就業普惠政策的清單，要求由政府投資開發的創業孵化劑等的創業平台應安排30%左右的場地免費提供給畢業生，以及減息的特殊貸款、減款和減稅，並且提供大學生在留校學習的同時可以休假創業的可能性。武漢光谷自貿科技研究院院長陳波對於政府的協助計劃表示樂觀。陳波說，政府對創新創業的種種扶持和補貼的措施應該會對畢業生自主創業起到一定的激勵的作用，不過他覺得具體的效果還有待評估。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教授盧正峰並不看好發改委的計劃，他說，當一個國家走向更多的社會的監控，包括網絡和言論自由都遭受到限制，政府更多補貼和資金注入都沒辦法發揮效用，沒辦法激盪出創意或者創新的事業，這些是中國經濟和國家發展的枷鎖，永遠沒辦法創造開闊的年輕就業市場，每年800萬青年的走出校園都是沉重的人生壓力。中國問題專家台北 海洋科技大学教授吴建中亦都同意呢个观点。佢表示，最受瞩目嘅半导体业足以证明呢啲貌似优惠嘅补助计划冇办法促进就业发展同进步。以上系美国之音向凌台北嘅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